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水到渠成》这本书。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最年长的有66岁，有单身男女，有夫妻，有父母，有孩子，也有爷爷奶奶。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学习到智慧，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忏悔录卷8:7，彭提齐亚努斯讲了这些事。主啊，在他谈话时，你在我背后拉着我，使我转身面对着自己，因为我背着自己，不愿正视自己。你把我摆在我自己面前，使我看到自己是多么丑陋，多么的畏缩龌龊，遍体疮痍。我见了害疾，却又无处躲藏。我竭力想逃避我的视线，而彭提提亚努斯还在讲述他的故事。你又把我按在我面前，强我去看，使我猛醒而痛恨我的罪恶。我认识了，但我闭上眼睛，强自排遣，于是我又淡忘了。当时我越佩服他们两人能激发友谊的热情，贡献全身，听凭你治疗。相形之下，越觉得自己的可耻，便越痛恨自己。从我19岁那年读了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一书，引起我对智慧的爱好后，多少年月悠悠过去了，大约12年。我始终流连寄息在世俗的幸福，不致力于觅取另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不要说求而得之，即使仅仅寄以向往之心，亦甚于获得任何宝藏，甚于身见帝王之位，甚于随心所欲，意想淫乐。可是我这个不堪的青年，在我进入青年时代之际已没出息。那时我也曾向你要求纯洁，我说请你赏赐我纯洁和节制，但不要立即赏赐。我怕你立刻答应而立即消除我好色之心，因为这种病态我宁愿留着忍受，不愿加以治疗。我又走上狂悖迷信的邪路，对于这种迷信我本无真实信心，不过以为较优于其他理论，而所谓其他我却无意成求，只不过抱着敌对的态度加以攻击。我以为我的区区不前，不肯轻视世俗的前途而一心追随你，是由于我没有找到确切的南针来指示我的方向。但时间到了，我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的良心在谴责我。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一直借口找不到明确的真理，所以不肯抛弃虚妄的包袱。现在你可明确了，真理在催迫你。只要你脱卸负累，自会升翅高飞，已不必辛苦探索，更无需再费一二十年的深思熟虑了。我的心灵在腐蚀着。蓬提奇亚努斯讲述时，我感到非常可怕的羞愧。他讲完后，办好了应办的事，告辞而去。我以心稳心，自怨自艾。我对我自己什么话没有说过？我思想的鞭策，为了催促我努力跟随你，曾多少次打降下来。我倔强，我抗拒，并不提出抗拒的理由。理由已经说尽，都已遭到驳斥。剩下的只是沉默的恐惧，和害怕死亡一样。害怕离开习惯的河流，不能再畅饮腐败和死亡。八，当我和我的灵魂在我的心境中发生剧烈的争轰时，我的面色，我的思想也同样紧张。我冲到阿利比乌斯那里叫喊道，我们等待什么？你没有听到吗？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起来获取了天堂，我们呢？我们带着满腹学问，却毫无心肝，在血肉中打滚。是否他们先走一步，我们便耻于跟随他们？不是更应该惭愧自己没有跟随吗？我对他大概说了这一类的话。我激动的情绪将我从他面前拉走。他不作声，惊愕地望着我。我的话不同于寻常。我的额，我的面颊，我的眼睛，我的气色，我说话的声音，比我的语言更表示出我内心的冲动。我们的寓所有一个小花园，园子和花园都听凭我们使用，因为屋主并不住在那里。我内心的风暴把我卷到花园中，那里没有人来阻止我自己思想上的剧烈斗争。斗争的结局你早已清楚，我那时并不知道，但这种神经失常有益于我。这种死亡是通向生命。那时我了解我的病根在哪里，却不知道不久就要改善。我退到花园中，阿利比乌斯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即使有他在身边，我依旧觉得我是孤单的。况且他看见我如此情形，能离我而去吗？我们在离开屋子最远的地方坐定下来。我的内心奔腾澎湃着慷慨的波涛，恨自己为何不追随你的意志，接受你的约法。我的天主，我全身的骨骼都对此发出号呼号，他们的歌颂声上彻云霄。为达到这目的地，并不需要周易车马，甚至不需要走向从我们所身之处到屋子那样短短的一程路程。因为走往哪里，甚至到达那里，只需要愿意去，抱有坚定而完整的意志，而不是只有半身不遂，左右摇摆，半起半扑，半推半就，挣扎争抗的意志。正在心烦意乱之际，我的手足做出许多动作。这些动作如果一人手足残缺，或手足被束缚着，或四肢乏力，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动弹，则即使要做出也没有这能力。我搔头，敲额，抱膝，这些动作是因为我要才做出来。假如手足不听我指挥，那么即使我要做也做不到。这一方面有许多动作，我的意愿和动作是不一致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做那些我以非常强烈意愿所想望的事。这些事只要我愿意做，立刻就能做。 只要我真正愿意，就能如愿以偿。这一方面，能力和意愿是一致的。愿意即是行动，但我并不行动。我的肉体很容易听从灵魂的驱使，念头一转，手足跟着动了，我的灵魂却不容易听从自己的意志，完成重大的愿望。九，哪里来的这种怪事？原因何在？请你的慈爱照耀我，使我盘问一下人类所担负的神秘惩罚和亚当子孙潜在的苦难。如果他们能答复我的话，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原因何在？灵魂命令肉体，肉体立刻服从，灵魂命令自己却抗拒不服。灵魂命手动作，手便应命而动，发令和执行几乎不能区分先后。但灵魂总是灵魂，手是属于肉体的。灵魂命令灵魂愿意什么，这是命令自己，却不见动静。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呢？原因何在？我说，灵魂发令愿意什么？如果灵魂不愿，便不会发令。可是发了命令，却并不执行。其实，灵魂并不完全愿意，所以发出的命令也不是完全的命令。命令的尺度完全符合愿意的尺度，不执行的尺度也遵照不愿意的尺度，因为意志下令才有意愿。这意愿并非另外一物，即是意志本身。于此可见，灵魂不是以他的全心全意发出命令，才会令出不行。所以全心全意发出命令，则即无此命令，意愿亦已存在。因此，意志的游移并非怪事，而是灵魂的病态。虽则有真理扶持他，然他被积习重重压着，不能昂然起立。因此可见，我们有双重的意志，双方都不完整，一个有余，则一个不足。十，我的天主，有人以意志的两面性为借口，主张我们有两个灵魂，一善一恶，同时并存。让这些人和一切信口雌黄、谣言惑众的人一起在你面前毁灭。这些人赞成这种罪恶的学说，真是败类。倘使他们能接受正确的见解和坚持真理的人一心一德，自然会变恶为善。那么，我们便能用使徒保罗的话对他们说：从前你们是黑暗，如今在主里面成为光明。他们不愿在主里面，想在自己身内成为光明，以为灵魂的本体即是神的本体，这样便加深了他们的黑暗。他们由于这种滔天的傲慢，所以和你照耀入世之人的真光距离更远了。你们该考虑你们所说的话，该自知惭愧。快靠拢他，你们必将受到光照，你们便不会面红耳赤了。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于我的主天主时，我本已有此计划，愿的是我，不愿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是完全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分类的形成，我并不情愿。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所受的惩罚，造成这惩罚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盘踞在我身内的罪，是为了处分我自觉自愿犯下的罪，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如果有多少彼此对立的意愿，便有多少对立的本性。那么，一个人身上不仅有两个本性，该有许多本性。 一个人在考虑是否去开会或是去看戏，他们便说，那不是两个本性吗？一个向善，一个向恶。否则这种敌对意愿的迷惘从哪里来的呢？我说这两个意愿，一个要到他们那里去，一个要去看戏，都是坏的。但摩尼教徒认为，要到他们那里去是个好主意。 那么，假如我们的人也在两种意愿对立之下犹豫不决，考虑是否去看戏还是到圣堂中去，摩尼教徒也僵持于而难以致答了。因为他们或是承认，他们是不肯承认的。到圣堂中去和领受了圣事的人经常到圣堂中去一样，是出于好的意志。 或是承认一个人身上存在两个对立的坏的本性，两个坏的意志，那么他们所说的一善一恶是不正确的，或是他们将归向真理，不再否认一人在考虑时是一个灵魂在两种意愿之间摇摆不定。因此，希望他们感觉一人身上有彼此对立的双重意志时， 不再主张有一善一恶两个对立的灵魂，具有两种对立的本体，来自两个对立的本源。你真实无望的天主，你是反对他们、驳斥他们、揭露他们。一个人有两个坏主意，譬如一人考虑用毒药或用武器去杀人，强占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田地， 财色不能兼得时，考虑花大量金钱去享乐，还是一毛不拔做守财奴？又如两种娱乐在同一天举行，考虑去看戏还是去看赛车，还可以加上第三个主意：如有机会到别人家中去偷东西，或是第四个主意，如果有同样的机会去和人幽会。 这些机会如果同时来到，都和他的心意，但不能同时进行，这样那人的灵魂就会被四种或更多的对立意志所夹制，因为人们的欲望简直太多了。但摩尼教徒对这一大批不同的本性往往只字不提，对于好的意志也是如此。如果我问他们， 爱读使徒的书信好不好？欣赏一篇庄严的圣诗好不好？解释福音好不好？他们一定会说好。那么，如果同时欢喜这一切，我们的心不是被不同的意志东拉西扯吗？这些意愿都好，可能彼此相视不让，直到我选择其中之一，使分歧的意志成为统一。 同样，永远的征服在上提息我们，而城市的享受在下控制我们。一个灵魂具有二者的爱好，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割裂。真理使他更爱前者，而习惯又使他舍不下后者。十一，我被这种心急折磨着， 我抱着不同于寻常的严峻态度，责刺我自己。我在束缚我的锁链中翻腾打滚，想把它全部折断。这锁链已经所剩无几，可是依旧系着我。主，你在我心坎中催逼我，你严肃的慈爱用恐惧、悔恨的鞭子在加倍的鞭策我， 不再使我松动不去，拧断剩下的细碎的链子，任凭它获得新的力量，把我更加牢牢束缚。我在心中自言自语地说：“快快解决吧，快快解决吧！”我的话似已有决定性及预见之形式，可是还不下手。我并不回到过去的覆辙，但 站在边缘上喘息，我再鼓足了勇气，几乎把握到了。 真的几乎得手了，已经到了手掌之中，入我掌握了。不，不，我并还没有到达，并没有到手，并没有掌握。我还在迟疑着，不肯死于死亡，生于生命。旧业和新生的交替，旧的在我身上更觉积重难返，越在接近我转变的时刻，越是使我惶恐。我虽并不因此却步，但我不免停顿下来了。拖住我的是那些不堪的、浪荡虚浮的旧相好，他们轻轻地扯我肉体的衣具，轻轻地对我说：你把我们抛开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了。从此起，这些、那些，唯你都不许可了。我把这些、那些，包括他们所暗示的一切，我的天主啊，他们暗示些什么呢？求你的慈爱，把这一些从你仆人的灵魂中全部扫除出去。多么丑恶，多么可耻！他们的声音，我听见的还不到一半，因为他们不是面对着我，肆无忌惮地反对我，而是好像在我背后窃窃私语，见我要走便偷偷拉我，想叫我回过头来。他们拉住我，因为我犹豫不肯就走，不肯对他们毅然决绝，奔向呼唤我的地方去。我的强悍的习惯在对我说：你以为没有这一切，你能生活下去吗？但这句话已经说得没精打采了，因为在我面前，我害怕去的那一面，呈现着纯洁庄严的节制，明朗而肃穆地微笑着，庄重地邀请我上前，向我伸出充满着圣善的双手，准备接纳我，拥抱我。那里有多少儿童，多少青年，多少年龄不同的人，有可敬的姐夫，有老年的贞女，在这些人身上，节制并非没有生息，因主的召灵使他儿女成形，欢聚膝下。节制的美德好似在笑我，这是出于鼓励的嘲讪，他似乎在对我说：这些孩子，这些女子能做的，你不能吗？他们所以能如此，岂是靠自己，而不是在天主之内？他们的天主把我赏给他们，为何你要依仗自己而不能安定？把你投向天主，不要害怕，天主不会缩手，任凭你跌倒，放心大胆地投向他，他自会接纳你，治疗你。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我还听见那些不堪的急急浓浓的私语，我依然若往若还，犹疑不决。节制好像重新对我说：对于你在世间所有秽恶的肉体，你不要听其蛊惑，由他去受屈辱，去受磨练。他所说的乐趣，绝不能和你的天主的法律相比。这些争执在我心中搅扰，正是我与我的决斗。阿利比乌斯傍我而坐，静静地等待着我这次异乎寻常的内心冲动的结局。十二，我灵魂深处，我的思想把我的全部罪状罗列于我心目之前。巨大的风暴起来了，带着倾盆的泪雨。为了使我能嚎啕大哭，便起身离开了阿利比乌斯。我觉得我独自一人更适宜于尽情痛哭。我走向较远的地方，避开了阿利比乌斯，不要因他在场而有所拘束。我当时的情况他完全看出，因为我不知道说了什么话，说时已是不甚呜咽。我起身后，他非常诧异，留在我们并坐的地方。我不知道怎样去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竟让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向你奉上的，你理应善纳的祭献。我向你说了许多话，字句已记不起，意思是如此。主啊，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请你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恶，我觉得我的罪恶还抓住我不放。我呜咽地喊道，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时？我说着，我带着满腹心酸，痛苦不已。突然，我听见从临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反复地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立刻我的面色变了，我集中注意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们游戏时有这样几句山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抑制了眼泪的攻势，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解释，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我曾听说安东尼也偶然读福音，读到下面一段，似乎是对他说的，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积财于天，然后来跟随我。这句话使他立刻归向你。我急忙回到阿利比乌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集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屈于竞争嫉妒，因被俘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欲于肉体的嗜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我用手或其他方法在书上做一标记，合上书本，满面春风地把一切经过告诉阿利比乌斯，他也把他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告诉我。他要求看我所读的一节，我指给他看，他接着再读下去，我并不知下文如何。接下去的一句是，信心软弱的人，你们要接纳他。他对我说，这是指他本人而言的。这忠告使他坚定于上远，也正是符合他的优良品性，我早已望尘莫及的品性。他毫不犹豫，义无纷扰地和我采取同一行止。我们便到母亲那里把这事报告他，他听了喜形于色，我们叙述了详细的细节，他更是手舞足蹈，一如凯旋而归，便向你歌颂。你所能成全于我们的，超越我们的意想，因为他看到你所赐予我的远远超过他长时间以来的哀伤痛哭而助导的。你使我转变而归向你，甚至不再追求世家之好，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金科玉律之前。一如多少年前你启发他我昂然特立的情景，他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这喜乐的真纯可爱远过于他所想望的含饴弄孙之乐。